第111章玄火坛。鬼力将已经死去的灰豚丢在了墙角，又在灰豚所在的洞口仔细的查看了一番，果然发现有一条极细的线从洞中牵出，连接到远处一个铃铛之上。想必过去几日里，他和金瓶儿屡次潜入失败，都是被这小小的灰豚发现。他曾经在鬼王宗秘藏的残卷《神魔异志》中看过记载，灰豚鼻子极其灵敏，远胜过世间的凡物。自己这几日想尽方法去遮挡身形，却没有想到是被这小兽给发现了。只是虽然想明白了这个关节，但鬼力的眉头却也随即皱了起来。站在墙角的黑暗角落中，一时沉吟了起来。灰豚这种异兽虽然不算什么上古神兽，但世间却极为少见，一向只听说在南疆十万大山深处的某处森林中才有这种小兽，焚香谷中居然有了此兽，而且从这几天自己分别从许多地方试图进入焚香谷，却无一例外的被发现来看，焚香谷中灰豚数目还不少，实在令人惊讶。但关键的所在却是将这许多灰豚同时驯化到如此地步，这等驯兽奇迹，莫说中原正道，便是魔教之中也是闻所未闻。倒是传说中听闻南疆的蛮族之中颇有这等异术。鬼力举目转身向前望去，突然发现只见在远处一片喧哗声中，焚香谷深处依然一片的宁静，沉沉黑暗如黑幕一般笼罩其上，也不知掩藏着多少秘密。山谷入口处的那片喧哗的声音渐渐的沉静下去了，远远的只听到有人大声的说话，但打斗的声音已然全部消失。看来焚香谷已经逐渐控制住了局面，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胆敢如此公然挑衅焚香谷。鬼力收回望向山谷入口处的目光，心里不觉得掠过了金瓶儿的身影。这个神秘妖媚的女子此刻只怕还在那片混乱之中吧。此刻鬼力已经从刚才那个隐身的角落深入到焚香谷的内部，一路之上并没有再有那种灰豚引发的警报铃声，想来焚香谷多半是将这些嗅觉敏锐的小兽分布在山谷各个边缘角落，一旦到了山谷中间反而不用担心这些了。夜色深深，刚刚才从喧闹中平静下来的山谷显得特别的幽深，随着鬼力如鬼魅一般的身影在山谷中的楼阁路径上飘荡，那黑幕下的世界也渐渐的显露了出来。焚香谷号称天下正道之柱，虽然平日里低调行事，但毕竟乃是八百年兴旺的大派，这一路之上逐渐出现的便是这门阀的底蕴所在。夜色之下，只见十几条路径或大或小彼此相连，如人体血脉一般分散开去，深入到焚香谷深处那片黑暗之中。道路两旁或是普通弟子居所，或是高大雄伟的殿堂，夹杂在这些建筑中间的多为花草树木，有青竹寒梅，亦有鲜艳堂皇的牡丹芍药，相互成群，远远相望，与周围殿堂浑然一体，竟是各有风味。因为这一场吵闹，虽然是在深夜，但这里不时还有焚香谷弟子走动，鬼力不得不小心的隐藏身形，以免暴露行踪。但是看这些弟子脸上神情却似乎很是平静，没有了那场喧闹刚开始的惊讶与震动，就知道山谷入口那边情形已然大定了。这少许焚香谷弟子走动自然还难不倒鬼力，十年来他身怀佛、魔、 道三家修行阵法，以诡异神奇的天书艺术为根基，道行激进速度简直是匪夷所思，连博学多才的鬼王也诧异不已，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也只能归于这佛道同修之道，或许竟有暗中契合增进的神秘之处吧。只是鬼力隐身暗处，虽然不将这些普通焚香谷弟子放在眼中，但摆在面前的那十几道路却让他委实头疼，不知道该往何处而去。此番暗中潜入焚香谷，以他私心本意是想要好好的探探这焚香谷内究竟有什么秘密，最好是能查出与那些南蛮一族的关系。要知道这些，自然是需要前往焚香谷中那些重要人物所在之处，只是眼前这些路径看去简直如迷宫一般，实在是令人头疼。就在鬼力皱眉沉吟考虑是否要抓一个焚香谷弟子拷问的时候，忽的肩头上一阵异动，耳边传来了小辉一阵轻微的呻吟。鬼力吃了一惊，转头看去，不禁身体为之一震。只见猴子小辉用手紧紧地抓着他的衣服，猴脸上面容扭曲，双目紧闭，竟似有痛苦之色。只是他毕竟通灵人性，知道此刻不是时候，所以强忍了下来。鬼力这一惊非同小可，不知怎么从刚才进入山谷之中开始，小辉似乎就有些不对劲儿起来。此刻看来，他身体上倒似有什么巨大的痛苦一般。伸手将小辉轻轻的抱下，鬼力仔细的打量了他一番，只觉得猴子在自己的手中的身体微微的颤抖，显然他正在使尽力气抵御着那不知名的痛楚。鬼力的心中更是担忧，低声道：“怎么了，小辉？”仿佛是因为听到了主人的话，小辉歪了歪头，缓缓的睁开了眼睛，金色中微带暗红的一芒，如夜色里妖异的鬼火，更似九幽下的诡异魔童出现在鬼力的眼前，周围的温度似乎突然冷了下来。小辉的呼吸的声音慢慢开始增大，鬼力清楚的感觉到抓住自己双手上的猴子的手爪，那份力量竟是越来越大，深深的刻入了肌肉。猴子的嘴慢慢的一张一合着，但他眼中诡异的金色妖芒却紧紧的盯着鬼力，一刻也不曾放松。从那中间，鬼力赫然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和自己疯狂时候一样的嗜血眼光。瞬间，鬼力突然觉得全身冰凉，豁然转头向自己手边看去，在那袖袍之内，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噬魂顶端上方的噬血珠发出了微带血光的幽幽青芒。噬血珠，这世间至凶至邪之物，竟然是诡异如斯，像是突然从身心处冒出来的一番，鬼力刹那间只觉得口中一阵苦涩的滋味。他怔怔的转过头来，望着小辉。小辉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低低的叫了两声。鬼力定了定神，随即发现小辉眼中的金芒背后，似乎还有一丝惊慌之意。他深深的呼吸，随即嘴角露出了一个微笑，轻声道：“没事的。”小辉仿佛听懂了主人的话，眼睛眨了眨，慢慢的闭了起来。片刻之后，仿佛是那阵莫名的痛楚渐渐消退，小辉手爪上的力量也渐渐的小了下去。鬼力站在黑暗中，慢慢的将小辉搂在了怀里。夜色冰凉如水，前方一片黑暗，一人一猴的身影在夜色阴暗的角落里轻轻闪动。也不知站了多久，小辉就好像睡着了一般，安静的伏在鬼力的怀中。 鬼吏却根本不管这里乃是焚香谷的凶险之地，立身在黑暗之中，轻轻抱着猴子。忽的，怀中的小灰身子一动，脑袋抬了起来。鬼吏低头看去，只见猴子眼中的金芒已经消失不见，又变作了平日里灵动活泼的样子。鬼吏的心下一宽，但还不等他说些什么，小灰却似挣扎了一下，随即手臂向外面一条道路上指了一下。鬼吏一怔，抬头望去，过了一会儿，果然从那条道路上走来了两个人，却是鬼吏认得的人物，李寻和艳红。鬼吏的眉头一皱，这二人他在十年前就已经认识，俱是极出色的人才，虽然这十年间世事变幻，再不相见，但修真之人十年不过弹指一挥间罢了。他二人的神色容貌几乎与十年前是一模一样，只是看着他们的举手抬足道行，只怕亦非当年可比。只见他们二人缓缓的走来，彼此间似乎正在说着话。走到近处，只听艳红道：“
师兄，那些怪物为什么突然冲了进来？”
李寻皱了皱眉，显然也是大不理解，但看他面色冷峻，冷冷的道：“
那些不开化的畜生，谁能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要我说，这些愚人胆敢侵犯山谷，就要叫他们有来无回才对，何必还要再去麻烦上官使术？”
艳红柔声道：“
师兄，你别生气，谷主深谋远虑，必定有我们暂时不能知晓的地方。当初与这些蛮族交涉的时候，正是上官师叔施展神通，一举震慑那些蛮族，将他老人家视作天人。只要他老人家出面，那些怪物必定乖乖离去。谷主让我们去请上官师叔出来，想必就是这个原因。”
李寻哼了一声道：“
哼，这些事儿我自然知道，但我就不明白，以我们焚香谷之尊，何必对这些怪物低声下气的？现在还要请上官师叔出面，这事情要是传出去，我们焚香谷岂不是成了天下正道的笑柄了？”
艳红微笑道：“
师兄，想来这些蛮族还有些可用之处，所以谷主才容忍他们三分的。等到将来……”
说到此处，他忽然住口不说，但一双眼睛望向李寻，似乎更有千言万语。李寻的嘴角一撇，英俊的脸上似乎有一丝不服，远远看去却仿佛更增添了几分的潇洒。不过他倒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轻声的叹息了一声，和艳红缓缓的走上了旁边的一条小路，过了一会儿就消失在这夜色之中了。阴影中一道目光锐利如刀望着他们的背影，鬼吏心下念头急转，原来今晚侵犯焚香谷的竟然就是自己追查的那些愚人一族。回想起三日前那个晚上，曾在暗处听到吕顺与那愚人谈话，那个高大愚人似乎是一族之长，看来今晚之事多半是那个愚人族长被金平儿击杀，剩下的愚人一族愤怒中前来报复所致。一念及此，鬼吏心中不禁掠过金平儿的身影，对这女子的警惕之心又深了一层。他在阴影中伫立片刻，随即似乎做了决定，往怀里的小灰看了看，只见小灰眼睛一眨一眨，忽的身子一动，窜上了他的肩头，咧嘴笑了一下，看来已经完全恢复了。鬼吏放下心来，淡淡一笑道：“
我们就去看看那位什么叫上官师叔的是什么人物，如何？”
小灰吱吱的叫了两声，猴手一挥，却是指向了李寻艳红走去的那条路。 鬼吏在黑暗中无声地笑了笑，身影忽起，快如鬼魅，往那条僻静的小路上去了。远处，一个焚香谷弟子正往这里走来，忽觉得眼前一花，似乎前方那条通往谷中种地玄火坛的道路上有个鬼影闪过。转眼认真看的时候，却什么也看不见，不禁怔了一下，随即摇了摇头，咕哝了一句，便继续往前走去，没把这个放在心上。小径悠悠，这条路却是意外的绵长，显然那位上官师叔所在的地方很是僻静。鬼吏在这条路上没走多远，周围就再也见不到其他的房子，道路两旁都是树木花草。夜风吹来，在天际那轮幽月光辉之下，树影婆娑，看去像是什么妖魔乱舞一般，透露着一丝诡异。鬼吏小心地沿着这条小径往前走着，走了好一会儿，却没有像在外面一样看到有什么岔路，看来这是一条直接通往那位上官师叔所在的地方的。焚香谷占地极大，这一条小径看着弯弯曲曲，更是通往山谷的深处。忽的，前方的路旁有一物突然出现，白色方形。鬼吏的目光一凝，定睛看去，却是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两行八字：“玄火种地，弟子止步。”鬼吏的眉头皱了起来，倒不是因为前边可能是焚香谷什么神秘所在而犹豫，而是因为这“玄火”二字悄悄触动了他心里的一处地方。他不自禁地向自己右臂望了一眼，在那衣服下面，玄火剑正安静地躺在他的手臂之上。他怔了片刻，随即冷笑一声，抬脚从这块石碑旁边走了过去。那块石碑看去虽然平凡无奇，但似乎是个分界的地方。过了石碑之后，不知怎么，小径虽然还是一样的弯弯曲曲向前延伸，但道路两旁的树木花草却明显的稀少了下来。先是地面上的青草逐渐消失，然后是低矮的灌木，最后连两旁本来茂密的树木也渐渐变得稀疏。不要说地面开始龟裂，就是剩下的几棵树，树身枝头竟也是变得一片的枯黄，倒似乎这附近极度缺水，被烤焦了一般。也不知道和那“玄火”二字有没有关系。肩头上的小灰低低的叫了一声，身子也动了动，似乎有些不安。鬼吏轻轻的拍了拍他的身子，小灰这才逐渐的安静了下来。眼下这周围的情景的确很是古怪，但看着却又不似这焚香谷里什么重要所在，否则这一路走来竟连一个看守弟子也没有看到。鬼吏的心头转着念头，沿着小径转过了最后一道弯，突然定力如他，竟然也不禁身子为之一震。在他面前的出现的是一大块的空地，一股也不知道从哪儿吹来的热浪扑面而来，空地的正中赫然是一座巨大圆形的祭坛，底部悬空13根白玉石所做的高达3丈的巨大石柱支撑起了这座祭坛，其中祭坛边缘共有12根白玉石柱，每一根都有2人合抱之粗，而在祭坛的中间最粗大的一根白玉石柱看去至少要5-6个人才能合抱过来，而在祭坛的上方所有的建筑都是用一种赤红色的奇异石材所筑，台阶栏杆无不如此。在祭坛的中央耸立着高大雄伟的殿堂，呈现出宝塔的形状，共有3层，每高一层便比下一层小了1半左右，但每一层看去几乎都有不可思议的10丈之高。远远望去，这个祭坛简直就是一团巨大燃烧的赤红火焰，直刺苍穹。鬼吏站在这个祭坛之下，几乎如蝼蚁一般渺小之极。鬼吏深深的吸气， 眼前的这个建筑物实在惊人，鬼斧神工这四个字只怕放在这里也是当之无愧。想不到焚香谷中竟有如此气势恢宏的建筑，他心下沉吟，片刻间联想到刚才进来的那块石碑，心中便隐约的知道眼前此处只怕便是传闻中焚香谷的有名所在——玄火坛了。他定了定神，随即悄无声息的飘了过去。这周围除了眼前这座玄火坛，便是空无一物的空地，没有任何遮掩。但幸好这左右没有什么人守卫，他身形又快，转眼间就到了这玄火坛的底部。一接近这玄火坛附近，空气中的热气顿时高了数倍不止。纵然修行如鬼力这般地步，竟也感到了一阵心烦，额头隐隐有汗。鬼力皱了皱眉，心中暗暗吃惊，随即心中记起，也不知道小辉能不能支撑这等酷热，便转头看去，却看到趴在肩头的小辉抓头挠耳，竟然似乎对周围的热气视若无睹一般。鬼力一怔，下意识的觉得小辉最近很不寻常，特别是自从在死亡沼泽那棵神树上的天地宝库中吞吃了灵药一时之后，身体明显的开始逐渐变化了起来。不过再怎么说，眼下这种情况，小辉不怕热，自然比怕热要好很多。鬼力也暂时没心思去管这许多，他正寻思着下一步是否要掠上这个玄火坛的时候，忽的从玄火坛上方传来了一阵脚步的声音。鬼力的眉头一皱，向周围急看一眼，却见周围根本没有遮挡之处，微一沉吟间，人便飞进了玄火坛的下方，隐身在一根粗大的白玉石柱后面。他藏在石柱的背后，下意识的伸手触摸石柱，突然间手上一烫，他反应何等之快，立刻将手缩了回来。这玄火坛下竟连这石柱也是滚烫的，脚步声大了起来，显然有人走了下来。忽听有个苍老的声音缓缓的道：
既然谷主相请，我自然要去，只是你们倒是告诉我，那些愚人为何如此暴力，竟然到了要攻打山谷的地步。
鬼力藏身在石柱的阴影之中，向外望去，只见李寻、燕红二人跟在一个灰衣老者的背后，神色恭敬地走了下来。